学者，陆羽是第一位撰写关于茶的详细论著的学者。他的《茶经》是一本权威性的关于古代社会如何种茶、制茶和沏茶的书。他尤其教会了我们如何找寻宇宙之道。正如之前的那些圣人一样，他也认识到茶所具有的与灵魂对话的力量，并终其一生试图用文字传递这种思想。古往今来，7000多个人物作为中国的茶之灵魂的典范被反复描绘，而陆羽本人也成为了一种传说，一位神仙，在一些地方甚至受到崇敬和膜拜。学者们估计，陆羽大约在公元730年诞生于晋陵县，今天的湖北省。当时，中国正处在历史上另一个战争和混乱时期。不知为何，陆羽在婴儿时期即被抛弃，就像传说中的千面英雄一样。陆羽被抛弃在河边的一个篮子里，他被著名的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发现并收养。在那里，他被作为门徒养大。在寺庙里，他第一次接触到茶。我们只能想象，茶像影响我们一样，对他产生了影响。陆羽更倾向于一个学者，而非和尚或冥想者。为了约束教育他，住持让他负责养牛。这并未对孩子产生影响，因为这给了他学习的时间。即使在今天，陆羽仍常被描绘为悠闲地跨在牛背上写字的样子。他同时也负责为寺庙种茶、沏茶。他泡出的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，以至于住持很快就开始拒绝饮用别人泡的茶。最终，我们只能想象，因为渴求知识和新体验，这个世界促使陆羽离开了寺庙。760年，在正式受戒之前，他逃离了寺庙，踏上了自己的征程。让人吃惊的是，陆羽参加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戏班子，扮了好几年小丑，甚至还兼做编剧。他一直没有放弃 与茶的联系。是茶搅动了寺庙里一个小男孩的灵魂。在他的旅程中，人们想象他可能找到时间参观不同的茶厂，与旅伴和当地人一起品尝新茶，尽可能地吸收各种信息。在一次茶会上，他对于茶的热情以及超凡的智慧，引起了近邻太守李奇悟的注意。老人被这年轻人的文笔和表演能力感动，出资赞助他的学习和研究，拥有了地方的和资助人私人书斋的出入权。陆羽充满了读书人的狂喜，他满怀热忱地学习，更经常地到茶叶生长的区域去旅行，包括到湖州，并逗留了很长时间。因为安史之乱，他和他的资助人一起被迫逃离，与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交上了朋友，其中包括诗人黄甫曾和书法大师颜真卿。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，李奇悟在陆羽很小的时候收养了他，他的童年部分时光一直在他的家里度过。《茶经》是一本对茶叶起源、泡茶的器具以及各种传说、奇闻异事和当时茶道的各种规矩有深入研究的专著。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，陆羽拒绝在茶中添加其他植物或水果，强调真正的品茶行家应该单纯的只是喝茶，品味茶的精华。在他那个时代，茶被制成茶饼，然后再被研磨成粉。陆羽改进了这一过程，并在当时的文人和皇室中流行开来，而他的著作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，甚至在他身故后还在广泛流传。陆羽相信，通过对茶各个方面的进化，并通过对茶叶品质、水质、火候等等的提高，人可以自己成为大师。陆羽还写了大量文章，提及他那个时代如何栽培和收获茶叶。他提出了采摘最好品质茶叶的指导方针。他认为，无论是从野生或是培植的茶树采摘，必须 察之损者身懒食卧土，长四五寸，若微觉始抽，零露采焉。察之雅者，发于丛薄之上，由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，旋其中枝盈拔折采焉。其日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。借用他那个时期已经存在的两个词，陆羽把早采的茶叶称为茶，之后的萌芽则被称为鸣。在最初的茶叶被采摘后，再次生长的茶叶由于第一次采摘对植物产生的刺激，茶味更重更浓。这第二次的萌芽质量、味道、口感更佳，其价值被真正的鉴赏家更为看重。这些词汇无疑产生时间早于陆羽，说明在陆羽开始研究茶的时候，茶叶培植和鉴赏已经得到很大提高。最终，茶叶鉴赏家、皇帝、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都会被问到，这是茶还是茗？这足以显示陆羽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享有盛名，并受到皇室的尊重。陆羽同时要求对茶道应充满敬意，就像对待纯粹意义上的艺术一样。他勾勒出了沏茶的全貌，从烘烤、研磨茶叶到水的准备，甚至还有对茶具的安排。在书中，他一直强调更高理想的启蒙，提倡儒家的中庸之道。佛教对于更高真谛的追寻，以及古代道家对于与自然和谐的追求，都在茶道中得到完美的表达。他也建议饮茶者首先要善良正直，这样茶道本身才会纯洁。也许只有知道这一点，才能分享心灵。这就是人们开始了解道的时候，改变生活的体验。如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茶圣一样，陆羽也消耗大量的时间在寺庙里栖息，在深山河谷徜徉，与农夫交谈，在月下饮茶。他建议饮三杯茶，这涉及道家和佛教的数字命理，代表着 启迪往往出现在三影之后。它所有的茶具也包含着这样的数字命理和风水象征。三足鼎、三根卦、三个孔等等。他自己尝试着将五行原理提高到最纯粹的状态，以沏出顶级的那杯茶。为此，他花了多年时间研习道教和佛教，远离尘世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我们只能揣测，在这些纯粹的原理中，他追求的并不是最好的味道和芬芳。事实上，一些学者相信，陆羽在公元779年游历到茅山，研习道家的点睛术。而且他精通在他之前已形成的所有那些理论。